收听最新期的交流 Pro 专题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老白。啊，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期和版权有关的节目。啊，在之前呢，我们曾经做过版权相关的类似的内容。啊，但是呢，就是我们在近期来讲的话，由于说是这个整个行业的形势在变化，也就是说让我们对这块有了更多的感触，所以说呢，我们决定用两期专题节目来深入的聊一下就是版权相关的一些内容，
有关侵权和维权的这个这些话题。
对，
首先这个感谢万代南梦宫中国对本节目的支持，然后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件事情。
大家好，我是史图子，就是画漫画的那个。如果你们看过什么一条狗啊、阎王之不高兴之类的，可能听说过我。然后我也是一直是这个万代南梦宫的粉丝，我从小就玩着钢普拉长大的，包括我其实入宅做吧。我刚开始上网的时候上的一个网叫机动战士联盟。
MSL。
对，
一开始就喜欢萝卜。
入宅做，然后包括后来的什么 LoveLive 啊、鲁鲁修之类的，其实一直都追。也很感谢就是万代南梦宫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吧，然后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版权，因为这我觉得对于创作者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对，
就是我们能不能靠这个创作来获得这个利益啊，或者是养家。其实近年来越来越明显的感觉就是随着国内这种版权制度的完善和整个环境的这个应该做好转吧，然后可以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就是这个作者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是
能参加这个节目还是很高兴。
哎，好，
感谢。然后除了史苏子老师之外，因为我们要聊这个版权相关的事情嘛，一定得免不了要有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所以我们请来了一位这个律师老师给我们这个讲一下这方面的事情。
大家好，我是方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少爷律师。那个和史图子老师一样，我也是万代南梦宫的粉丝。那么粉万代南梦宫之余呢，十多年来在专业这个领域上面呢，一直从事的是知识产权、争端解决和娱乐传媒领域的法律服务。那么站在这个法律条线上来观察，确实就像史图子老师说的，就是知识产权这个话题啊，尤其是和我们文化娱乐有关的知识产权的话题啊，在近几年变得越来越热门了。
是的，
社会公众的关注度呢也越来越高。包括呢，就是以万代南梦宫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公司，也是在积极的、专注的保护知识产权，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是大有帮助的。那么这个确实也很令人敬佩啊，推动了大家版权意识的提升。
然后我们其实集合之前录过跟版权相关的节目，不过那个是我们作为内容提供者、作为玩家的这个角度去说的。不过我们这期其实就是想聊一聊有关版权这个事儿。聊之前，我们肯定要了解一下什么是版权，或者是这个侵权和维权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
这部分还是想请这个律师好好给我们讲一下是什么。
对，对于版权这个概念呢，很多人是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能听到和版权有关的事儿，
对，
争议呀、纠纷啊，或者权利呀、
对，
常听到别人会说，哎，你侵犯了我的版权啊。
对。
那么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可能成为享有版权的权利人。
对。
或者说创作者、作者。
对。
这个权利大家是平等的。
嗯。
那陌生的是什么呢？就是究竟什么是版权？它的外延和内涵到底是什么样的？版权在我们生活中意味着什么？一时间你要问一个人，他又很难说出一个所以然。
对，
是的，
就是让他说一些很具体的内容。你说你是版权的主张者，或者说你是版权所有者，
是有什么权利、
你有什么权利、就是你凭什么这么说、这个东西其实是相对来讲需要一个具体的定义来概括的。
对，
是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呢，版权呢就是著作权，就是我们常说的著作权。那么其实从在中国古代啊，很早的时候就有版权保护的萌芽的这种意识的出现。我们知道这个白居易啊，白乐天啊、他的作品呢，在唐朝的时候被坊间大量的擅写摹勒。就是什么叫擅写呢？就是复制。摹勒呢，就是发行，就是刊印。看完了白乐天的诗文啊，很厉害，就像黑市里的这个劳力士一样。
哇，
你可以拿来换茶换酒。
这个就是本人呢，就是他这个摹勒是模仿本人的笔记。
对，模仿本人的笔记，那包括他的诗文的内容。
那就可以当前史。
对，
就可以当前史。
这个厉害了。
对，所以呢，唐文宗呢，他觉得这个现象不好，所以他就
肯定不好、
下令要禁止这个私印的作坊。 但是呢，这些中央敕令啊，其实都是皇帝的意志啊，都没有上升到系统立法的层面。
对，也不是每个时代都有白居易，对吧？
对对对。新中国呢，1990年我国制定了著作权法，两年以后呢，我国加入了全世界被最广泛接受的有关著作权的国际公约，叫做伯尔尼公约，就是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对，说到这儿呢都是历史。那么版权到底是什么呢？就是通俗的说，它是创作者就他的作品享有的权利，通常而言呢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两部分。人身权呢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简单的说呢，就是你写了这个作品，你是作者，你有权来发表，你有权以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来发表，也有权以觉得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来署名等等。那这是一种精神的权利。
哦，明白。
而财产权呢，主要是包括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善写、乐模，就是复印权和发行权等等，还包括很多，包括现在互联网时代有信息网络传播啊等等的，这些都是落在了著作权的财产权的范围内的。版权法的核心呢是作品，就是说创作出来的作品，
以作品为主。
对，一切权利都是围绕着作品产生的。而根据中国的著作权法，作品完成之时呢，著作权就自动取得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家写了一本书，或者写了篇文章，他不用去登记，他也不用去备案，他就对这篇文章自动的享有著作权了。
这是一个自动获得的过程。
对，自动获得的过程。
就这儿我可以联系一下，就是我们之前遇到一个事儿啊，就是因为集合的文章区啊，它平台里有很多就是作者写的旧文章，然后呢他想要把这些文章转载到其他平台去，但是呢他不知道就是说这样
能不能转
、合适不合适。但是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事儿其实是很清晰的，就是说
不需要问我，
你根本就不需要问我们，你自己是这个文章作者，你享有完全的著作权。那么就是说他的，就像刚才邵律师讲的，就是说他的发行啊，他的刊载这些权利其实完全是在作者手里，只要你声明或者说是能确定你是本文作者，那你怎么处置这个文章的权利完全是在你。
对
对，
是是是，这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能看得出，就是集合对于这个作品的一个宽容程度。因为有一些平台呢，他会和作者签订一些合同，这个合同里面呢会，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不太合理的限制说作者本人再去重新在其他平台转载这些文章的权利。这个呢，就我觉得就和版权法的目的有一点冲突了。它的目的其实是鼓励每一个人去创作，然后呢又鼓励这些创作出来的文章能够被更多人看到。
对，
所以是推动文化多样的发展的。
就是有一个推动这个东西，其实说跟平台方给不给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对，没有直接的关系，
是一个目的性的东西。
是是是。所以呢随着这个版权法越来越深入人心，它其实期望的是全体的市场参与者，包括从业者和消费者，都能够树立尊重版权的意识，树立消费者养成付费使用作品的习惯，这个很重要。然后呢要对侵权和帮助侵权者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所以在立法的时候目的很清晰，就是说要对这个维护创作者的权利，而且要保持他这个创作的整体的这种活性，
是
一个动力。
对，
那就是说具体到每一个作品，其实以这样一个目标来讲的话，就是每一个作者都应该平等的，就是享有这样一个权利。
是，
同时整个就是市场也好，或者说是文化作品的消费者也好啊，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意识，维护作者的这样一个权利，
对，尊重这种权利，
尊重这种权利。
对
对
对, 对，
这个是一个总体的一个大的目标。
嗯，
对。那其实就是。但是在我们就现状里啊，就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和理想化的程度就有点区别了。
对
对，就不论是机构还是企业还是说个人，你创作的文化产品是文章也好，文章、音乐、美术、绘画，就是只要是属于艺术形式这一块来讲的话，其实每一个创作者都有可能碰到这种侵权的问题。
对
对。
嗯，
那么包括说是像一些像无断转载啊，就是没有获得授权的转载，甚至就是还有一些更恶劣的，就是说转完之后还把就是标识着版权的这样的一些记，就是
水印
啊或者记号，它都搞掉。
对
对
啊，就用来造成这种就是说无版权的假象。
对，但实际上就是版权是一直存在的。刚才我们律师也说过了，就是说每个人在创作完之后就相当于享有这样的一个
权利。对，
那其实就是在一些缺乏管束的地方，就是尤其是比如史图老师，他其实就在漫画这个领域，
嗯
啊，其实在创作的方面的话，可能侵权的事情是比较多的。
对，总体感觉的话，其实这两年已经好了很多了，因为大家对于这个版权的意识会越来越清楚。可能是前几年吧，然后因为我是最早混微博的嘛，然后微博就这个感觉非常明显，就是2010年、2011年那会儿叫微博1.0时代，
对对对，
那会儿的大号就是什么那种就是各种网上搜集段子的什么笑话集这种，然后他们其实大部分是没有版权的，然后往往他们的粉丝量很多，然后作者其实自己没有什么粉丝量，他们去转作者的东西，然后这个转载的东西比作者自己的东西还有那个转发量啊什么数据都要高
高很多。
对，
对
对，但是到了大概2012年或者2013年以后，就是渐渐的就是感觉网民的这个素质也起来了，然后对于这个版权的意识也越来越明晰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叫微博2.0时代。2.0时代以后的话，就是作者会越来越多的受到关注，就是包括我们当时的一批大 V 啊、段子手啊，然后漫画家，其实在那个时候就粉丝会越来越多，然后也会发现自己话语权变大了
啊。
包括其实微博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舆论，它的这个环境是公开的，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在上面评论。那你像这种1.0时代这些大号，他们要是无断转载一个东西，就会有很多人在评论里说你这个原作者是谁，然后就艾特原作者，然后大家就去关注原作者。就是越来越会发现这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种版权意识吧，大家版权意识在觉醒。所以到那个时候之后的话，其实我相应的我其实也不太去撕这个盗版的事情了，因为它的传播量肯定没有我自己发要来的大。
更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整个环境在有一个就是上升的趋势。
对
啊，如果说原来的话，它可能就是采用各种方式哎无端转载，然后它其实是有具体的利益的导向是可循的。
对，
但是在现在的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如果说是整体的版权意识在上升，那么它的利润空间会被
压
缩压
缩。
对，
而且甚至就是现在如果再去转载的话，起码大家会去关注他有没有这个水印，然后对对，他把就是原作者水印截掉的话，读者肯定会去骂他，然后他就保留水印。保留水印的话，其实是在帮你去做一个推这个
做传播。
对，做传播，
其实是大环境的认知好了很多。
对，
对，就是虽然史兔子老师是有几百万粉丝的，比集合强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对对对，但是总体上来讲的话，您这边就是即使是有自己的工作室来讲，还是一个相对体量比较小的创作者。
对对对，虽然在创作者里面，漫画创作者里面算比较大的了，但是你其实真要跟那些版权方，比如这种财团币去比的话，就是小很多，对吧？
对，所以说是在这。就是虽然说是近些年来讲，可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侵权，就不用您再去
对
为之耗费精力，但是应该还会有其他的类似的这样的问题。
对对，因为怎么说，就是我总体的感觉就是我们作为这种我们叫新媒体嘛，新媒体漫画家的话，在网上就是它核心利益是在网上，就是主要是在传播，然后我们的可能它的变现方法就更间接一些。但是在传统行业，比如出版，它的问题就会比较多。就是、
对对对，
我就不止一次签到过自己的那个书的盗版，
盗版书。
对对，读者买到盗版找我来签，
这个
很尴尬。对对，明显就看出来，有时候
手感不一样。
对对对，手感不一样，然后印刷质量
印刷质量不
一样。对
对
对，但这种情况，
您是怎么处理呢？就是如果说在签售的时候，或者说是现场碰到这种情况，
其实那读者也是受害者嘛，那也没办法，签就给他签，人家那么大老远跑来还排队，对不对？
是，就给他签一个，就是说您可能是盗版的受害者。
对，然后回去问他一下，这个你哪个店买的，淘宝买的，我搜一下给他举报了。对，但是确实淘宝上会有这种店，就是他卖那个盗版，然后你去举报他盗版，他淘宝就给他封了，但是他可以再开。
对，他可以再开。
对，就是打游击战这种。
对，然后还有就是淘宝现在有这样，就是之前一两年啊，有这种店铺，就是他去随机的抓你的商品，抓完之后就瞎卖。
哦，
就这种形式，它是就是搞那种充流量店铺嘛。
哦，
就我们自己的产品，就集合自己的产品也被人抓过。对对，就是包括说是出现很诡异的情况，就是我们自己的设计的，就是 T 恤啊、衣服什么，大家都知道，就集合是一个靠卖 T 恤活的游戏网站。对
对，
但是就是 会有人就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自己还没有上市的衣服然后就被人拿出去卖，卖完之后结果比我们还便宜，就很匪夷所思，
因为他们的可能做工啊什么包括设计成本这种都会压得很低嘛。
对，
甚至我之前有这种做漫画的朋友，他做机构嘛，可能是有一些连载那种小期刊之类的，然后他说就整村整村的那种人，就是专门盗版他们的，
整村还行，
对对对，盗版他们的这个书去卖，然后你要是举报他们呢，他们就反过来给你捣乱，就是在你的淘宝店里买东西然后给差评这样，对对对，所以就非常就处理起来会很麻烦，
就他们这个以村为单位就是
对，
就是等于说是他会形成自己一个这个就文化盗版产业链，
对对对，甚至会有这个地方保护主义啊这种，
哦，
对，
但是很多事儿也不是说只能靠比如说网友大家一起这种正义感就解决，是吧？
对，
对，
而且特别是如果你的书是就我还好，因为我的漫画总体它的年龄层受众会高一点，如果再小一点，比如小学生，他们其实是家长去买，然后家长上一代可能这个版权意识没有那么清晰，甚至也不知道怎么去辨别这个盗版正版，那其实是很没办法，就是我签到的那些盗版书很多都是小孩拿着过来让我签的，
就客观有这样的问题，
那
对
给他签一个维护版权人人有责
对
就教育他长大，
是是，现在很多小孩就是微博上其实也看到他年龄层在降低嘛，微博用户呢看越来越多的人这个版权意识也越来越好，我觉得是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的。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对于侵权或者说是类似的这样一些行为，那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一个很切身的体验。
对对，主要我的就是包括我公司的作品它主要收入结构不是靠出版就还好，但如果是比如就放到五年前或者八年前，就是很多漫画家他就靠单行本来赚钱，那时候
对
他的冲击就会比较大。
对对对对，是是，那一旦就是说到了线下这一块，如果说是盗版的产品，那这对于正版的打击其实毁灭性的。
对
对，
对，
无论是价格啊还是其他什么方面，包括传播度等等等等，这些对于就是创作者本身来讲的话，它的冲击肯定超过想象，尤其是我们讲说刚出道，这种就体量没有大，就是小咖吧，对，他可能就是说被这么搞一起之后人财两空，然后又元气大伤。
对对，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韩国的付费漫画，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是在韩国做付费漫画的，然后因为这个盗版的冲击，就是今年比去年他总体的这个收入就大概是减半，
减半，
对对对，
那么严重，
对对，很严重，就是。就是有一些这个注册在海外的，就是韩国政府管不到的盗版网站，然后去盗他们的这个，然后漫画，然后再去发布。对，其实也会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但国内我觉得，就到目前为止，因为大部分还是在走免费嘛，包括走付费的，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读者对于这个漫画家的认同才去看这个漫画，那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去就怎么说，他们会自动的去付费，因为他们有这个意识，就是说作者是靠我们养活的，就是很有责任感，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觉得未来还是比较光明的，
就是他对于这个作品的认识，就本身的认识实际上就是能把作品和作者的这样一个特性联系起来，
对，
就产生一种人格上的这样一个认知。
对，甚至现在行业内有一种说法，就是漫画的单行本其实是漫画作者的一个就是个人 IP 的一个周边，你去买这个书就是比如能找作者签名啊，或者是就是作为一个收藏，它更多是其实收藏，因为很多漫画网上都能看到。
是，不过我觉得这么一说，这种现象其实反过来反映出我们其实版权的这种保护和维护的能力其实相对其实有点欠缺，所以我们才会用这种个人 IP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软性的这种联系，
对，
去保证这个一个人的收入。因为我仔细想想，就是很多像您这样漫画作者，如果他真的遇到了切实的那种侵权行为的话，他实际上是很难就是说走一个正常的流程去维护自己的这个整个相关版权利。
对对
对，
对，而且作者其实大部分情况下他是比较愿意躺着画画的。
对对对，
我什么都不想干，就想画画。
那也不是照下的愿望吗？
是是，
对，
就躺着设计就
对对，所以像我比如之前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那会儿还在美国工作嘛，然后业余时间画漫画，然后当时有一个漫画就是讲什么圣诞老人，然后这个圣诞老人就绕着全球飞然后送礼物，所以他速度也都特别快什么，就我建了一个模型，然后说这个事儿是不可能的，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国内有一个类似于那种科技的这个杂志就给 就是盗版了，他就是基本上他画的跟我差不多，但明显就是劣质版，他可能找了一个人描了一遍、
嗯、
然后还做了一个简化、
哦、描了一遍也可以，
对对、更过分的是他作为一个科技杂志，他把我的好多那个计算步骤给省略了、
哦、
所以正常读者可能是看不懂的、
哦、
然后这个当时的话我就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去就是维权，但最后还是太麻烦就放弃了，因为当时白天要上班，晚上回去要画画，就基本没有时间管这个事情，
就这个问题、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邵律师可以说一下、
嗯、
因为包括就是说像刚才史子老师讲的那种，就是他把他的那个原作拿来描了一遍、
嗯、
哦，这样一个形式、
嗯、
对，就是包括说作者和就是市场或者说是终端消费者、
嗯、
文化产品终端消费者他怎么就去认定这个东西、
嗯、
那么就像包括说史子老师刚才讲这种个人创作者怎么就耗费精力去打这个官司啊，就维护自己的权利等等、
嗯、
这个方面您这边有什么见解？
是，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描一遍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对史秃子老师这个胸襟宽广，说我就不搭理这事儿了。其实这个行为啊，我先听了，我觉得其实是把这个作者享有的著作权、啊、从人身权到财产权都侵犯了一遍、
哦哦、
他把这、
哦哦、还侵犯了个遍是吗？
对，还都侵犯了个遍、
哦、
就是说
那怎么办，哭一场。
对，包括里面比如说把这个科学的相关的计算步骤给省略了，这个其实就非常大的侵害了这个作者保护完整性和修改权的这样一个部分，
这么
就会使得说读者看了这个东西他不懂，他不知道是什么，使得对这个作品的评价就降低了。
哦，
对，
哦，那就是连锁反应是这样的，
对，
就是他改完之后呢，然后读者看了这个东西看不懂 What the fuck 这是谁画的，史秃子，哦，史秃子你个烂人。
所以说就一定要这个，
对
对
对
对对，就是说这个其实还是一个挺严重的侵权行为，而且很直接，就是这现在听来可笑，但是站在这个创作者的角度其实是非常的无奈的。
是
这个呢，和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个的侵权的环境和包括法律的保护整个的一个发展是有关的。我们说这个理想很丰满，
嗯，
现实很骨感，
是
吧？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呢，这个和其实和整个市场和公众的这个版权意识不够是有息息相关的。当时的这个侵权非常的严重，使得呢维权方呢维权成本也很高。
对，
再加上就是大部分的艺术创作者，他其实不是法律工作者，
是的，
对吧？不太可能是法律工作者。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没办法就是直接的想到说我直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更多的就像史秃子老师说的，我们通过网友的正义感，或者说这个我这个作品和人生之间的特别的联系，对吧？不说到这个单行本漫画倒也是，我最近刚买了这个许仙哲这个标人第三卷。对，
都是从那个角度来考虑的。
对、
嗯、
对，但是呢慢慢的呢，其实现在的市场啊，我们为什么史秃子老师观察说整个市场的整体的意识在加强，这是从两方面的。第一方面呢，消费者对于这个版权意识加强了，他慢慢知道说我要尊重版权了。另外一方面呢，法律对于这个侵权盗版这样的行为的惩治力度，或者说无论从执法还是司法的角度给予处罚的力度，给予这个不利评判的力度都在加强。
哦，
对，所以就慢慢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早些年呢我们看到比较多的，就像史秃子老师说的啊，我直接就描一遍，或者我直接复制，对吧？这个是一种直接侵权。
嗯，
这个涉及到这个万代南梦宫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在早些年在这个长宁的一个店铺里面看到娃娃机，直接用了太古达人的装饰墙贴，对吧？和抽奖箱，
对，
还有这个餐厅直接用了这个装潢，这个都是一个直接的侵权。
哦，
他侵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把这个作品的内容进行修改，直接使用了。
哦，
这是一种直接侵权。那么现在呢，反倒是更隐蔽的侵权多了。
哦，是
比较多的是，我就像史秃子老师说的，我画的简单一点，或者说我画的跟你不太一样，但是我在讲同样一个故事。
哎、
我的表达的具体的顺序、安排、结构都跟你相同，包括构图的内容都跟你相同，
哎、
但是这内容里面我要不就描的简单点，或者说我自己画一个粗糙一点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其实不是一个直接的侵权了，就变成了一个比较隐蔽的，我们说改编的侵权。
改编侵权，
对，它侵犯的是什么呢？和直接侵权其实一样，它侵犯都是侵犯了原作品中独创性的部分。
哦，因为就是刚才我听到史秃老师讲这块，我就在想，如果说是当时你去跟这个科技杂志对峙的话， 那么就是对方可能会辩解，哎，
对，
你怎么会说就是说我侵了你的权呢、
嗯、
画的和你又不一样，
对，
然后包括说内容的主体部分和你不一样、
嗯、
你为什么要会这样指责我呢？
是，
对，
因为我们有一种观点，就是所谓的改编，那刚刚这个科技杂志可能过分一点，都没有征求史图兹老师的意见、
嗯、
那有的人呢，我就把你的故事我再写一遍，
再写一遍，
对，那么就是我们传统说的二次创作的问题、
哦、那我们业内叫洗稿，
洗稿太多了、
嗯、对，通常来说呢，所有的改编啊，除了一些非常显见的例外，比如说合理使用的以外，所有的改编其实都要获得原作者的同意、
嗯、
这也是法律赋予说这个原作者对版权中的一项重要的权利、
嗯、
就是我们不改编它的形式，比如说是文本改编戏剧，或者是文本改编电影，即使从文本转录为文本也需要原作者的同意，
是是是，也需要原作者同意、
嗯、
因为我们说呢，整个版权法其实它是一个平衡的法律，它既要考虑说市场对于这个作品的使用要有一定的这个接受度，或者说要有一定的普及度、
嗯、
所以设置了例外，就是这合理使用、
嗯、
但是更重要的是呢，它要保护作者和从业者相关的权利、
嗯、
因为谁创作出了作品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这是第一环的部分、
嗯、
对、
哦、
如果没有这第一环，就没有后面这些环、
嗯、
就是保护权利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人身上，
对，就如果对作者的保护懈怠了，或者说、
哦，
这个对作者的权利的侵害的行为我们熟视无睹了，那么整个的创作环境就会变得非常糟糕。
嗯，
对对对，
就像舒子老师说的，就有些人可能就不再创作了，那我还是就格子间去做朝九晚五的白领算了，我也不创作了。那么慢慢的呢，这个市场的这个创作氛围就会变差，
对
对，
从而使得说整个产业都会受到影响，就没东西可改变了。
对
对
对
对，
想偷都没地儿偷。
是是是是，
可能10年前的漫画市场就是这种感觉。
是啊，那个时候确实就是说国创或者说是原创的内容真的是就屈指可数吧、
嗯、对，很艰难，就是包括像我，其实我大部分时间我还是直到2015年之前吧，其实都是业余时间在画漫画、
啊、
本职工作是景观设计师嘛、
啊、对对
对,
对，
所以就确实是要保护，从作者的这端保护起来，然后才有后续的这些东西。
但是就是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在2015年之前，因为觉得这个行业里边本身它的保护或者说它的氛围没法带给你预期的这样一个回报、
嗯、
所以才不会把它当成主业。
对，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吧，当然其实也有一些个人的原因，就是还是有一些犹豫的，但确实可以看到就是这两年，特别是随着一个是资本的介入和这个平台的壮大、
嗯、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各种平台，什么腾讯啊这种，其实做了很多实事，他们会就是你把这个作品授权给他们以后，他们就会去帮你维权。
嗯，
对，就是因为我很多作品是签在腾讯动漫的那个独家连载嘛、
嗯、
然后如果有人这个无断转载的话，他就是会去处理这些事情。
嗯，不过实际上刚才律师讲的这些可能还是比较都涉及到直接的侵权。
对，
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有关维权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就是这个改编或者说叫二次创作之类的。但这个方面就是法律有没有就是那种极其明确的界定，说什么样的可以用，什么样的不能用？
对，通常来说呢是这样，就是说改编权的范围啊，其实还是要看你具体实施的作品的，就是你是以通过怎样的形式去进行改编的。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合理使用的情况。
嗯，
这个情况呢，你可以不经过原作者的同意然后自行使用。
哦，
那么这个使用里面就包括了进行改编、
哦、
然后呢，但是你要注明原作者是谁，原来的作品是谁。
嗯，
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合理使用的这个范围是很窄的。
哦，
跟我们二次创作有关的，其实也就是你在评论介绍某一作品的时候、
哦、
可以。
对，因为你不可避免的会说到
引用
原作品的内容。那么评论和介绍这个形式本身，我们说它的这个两个词儿可能看起来似乎很狭窄，
嗯，
但是具体什么构成评论，我们有一些戏谑的一些作品，
嗯，
也会有时候被司法认为说这是也构成某种意义上的评论。
哦，
那么也就是给二次创作，就是比如说戏谑的这个创作，或者说在美国法下叫做 parody 嘛，就是说他可以这个用戏谑的方式来改变这个作品，而不用
给他一些空间，
给他一些空间，对的，因为这个也是评论的一部分，这个甚至涉及到了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言论自由，公平的评价这个作品的这个部分。但其他的部分呢，就是说你要进行改编的话，这个通常原则上还是要获得原作者的同意的。
就是严格意义上二次创作，这还不是合理使用的这个范畴。
对，
那就是打个比方说，我写一个就是孙悟空三打同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算原创还是算那个二次创作？
对，孙悟空这个打阿童木呢，首先这个孙悟空他肯定是过保护期了，
阿童木没有，
这他属于公共领域。
对对对对对，阿童木呢可能是没有的，所以就要看，就是说。如果你是写的文字作品
啊，
而你在这个里面又涉及到了阿童木，他因为他是有一个，他不是一个独立的形象
啊，
他是有一个背景的形象的
啊。
那么他有背景，他有关系，他有能力，他包括说他整个的一个人物形象的这个创作
啊，
不仅是一张画哈。
对对对。
如果都涉及到这部分了，那肯定就构成了这个对于阿童木作者的这个
侵
权了。对，
知道
那就
手
换一个好打的打了。
对
那个下面不是有一部动画叫《银魂》吗？
对，
大量的这种戏谑手法，
谁打谁？
对对
那个胆子比我大多了。
对，那个《银魂》呢，它因为主要涉及的问题呢，确实一方面是戏谑，另外一方面呢，它使用原作品的内容确实比较少。
那是的，
它其实是玩梗比较多，
玩梗多，
对，
而且其实它就是涉及到各个作品的时候，它的表现是很有限的。
对，或者是打个码，
要不是打个码，要不然的话，它会有一些找平衡的地方，比如说是一些场景，你看到这个场景的话，你会迅速产生联想，但是呢，它没有对原作的元素进行一个应用。
对，
所以说这样的来讲，它玩法很聪明。
对
对对，
而且像我以前的话，就是做了很多同人作品，然后当时也特别研究过，就是。像在美国的话，它一个判定界限是你的相似度如果是大于30%，
30%
就会被认为是侵权。但侵权的情况下，就是它好像还有一个就是你贩售在多少金额以内的话，它叫那个 fine arts 就没事，贩就是那个粉丝艺术就没事。但如果量到达一定程度以后的话，它就也可能会被盯上。
就是是一定程度之下的话，我还可以认为你是一个自发的，就是同人自发的行为。
对，对，但是好像在日本又不太一样，就日本它这个同人是一个就是。因为它是自诉嘛，就是版权方自诉，但是同人产业因为已经很庞大，对于它的 IP 推广也是一个有利的，所以大部分的日本厂商就好像除了任天堂和迪士尼这两家你不能碰，其他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态度。
哦，
但是就是不同的国家的版权有这样的不同的，
但是就是你作为创作者的话，还就是尤其是当作品进入商业领域的时候，还是要小心。
对对
对，就是如果说有点问题，就律师函警告。
是，就是史兔子老师对于法律也很了解，一度让我觉得今天节目只要他一个人，
没有，
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确实也是，就是说各个国家呢，著作权法的规定是不太一样的，那它体现出的其实是对创作者的一种态度。那就像说。老实说，在日本，因为整个的同人产业很大，所以他在立法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去平衡，包括在司法的时候也会去平衡各个群体之间的，包括产业方的、作者的、同人作者的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找出一条折中的路。
就其实它本身来讲的话，对于权利还是要考虑到社会的一个具体影响，
对
啊，然后来阐释这个法条或者说是执行的办法，
是
啊，
是。
那么就是包括说像那个每年会有这种就是同人展这一类的，就是
CP，
对 CP 啊，就这些东西，那么实际上可不可以说它也是在就是说法律的就允许的这样一个边缘来尝试的这样的。
对，就其实同人展呢，其实要看，因为很多都是粉丝自发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属于个人学习和欣赏的目的，那这也是合理使用中的一部分。
对，
那如果进行了进入产业了，那这个确实就像这个史兔子老师说日本的情况了，就看这个产业的权利人一方他到底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呢，觉得这也是对我产品的一种推广呢，还是持一种这个严谨的公事公办的比较谨慎的态度。对，
这个还是取决于厂商观点。
对，而且可能跟法律制度也有关系，就是像美国他那个这种权利，他并不是自诉，他可以公诉，就是他有很多 NGO 就专门盯着，或者也是那种律所吧，就专门盯着这种侵权行为，他去告，然后也可以赚钱，就他不用是权利人。但是在日本，他是需要是权利人，
需要自诉。
所以当时日本和美国谈 TPP 的时候，就是说要对
对，
要按照美国的标准来，那样的话，可能日本同人产业就死了。然后当时就同人产业一片哀嚎，还好最后就是日本没有加入 TPP。
当时其实聊的就是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
之前集合网是做过这个。
之前其实我们好像就简单的设计过，
我们简单设计过，就是这个聊过一期，然后包括那个就是公共领域版权的我们聊过一期，对。
嗯， 所以就是二次创作这个事情本身其实很微妙，
很微妙，非常的微妙。其实现在不少的人，或者说有很大一群作者，他们是二次作品的作者，或者说同人作品的作者，他们都在试探，他们在看，就是说有没有相关的判决出来，对对，
试探可以的，
对对对，他们都在试探。就是因为现在同人作品其实也遇到很多的这个限制，包括说这个资本方也不愿意去投或者重新拍这个以同人作品改编的电视剧，这个因为也是因为同人作品受限于原作品的一个表现。
对，但同人作品就是有一些火了以后，它可以把原作洗掉，就重新发布。
同人彼此官方，
对，好像是涉及到一个就是作者有什么改编权还是什么？
对，就是改编权的问题。
对，
如果说呢，整个市场对于同人作品的接受度超过了原作品，那原作者肯定是会有一些反应的。对，
是，
对，
就是说，就。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说你像银魂，包括说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以网络为起初媒介的这样一些漫画，比如说像一拳一拳超人这些，其实就作者包括说进击的巨人，就作者他都会就是甚至有的会自己表态，比如说我们之前录过进击巨人的节目，千山创自己就说我经常在就是 Facebook 啊，然后那个 2CH在这上面看那个网友的反馈或者留言什么的，然后你们觉得往哪个方面画，我偏不往那个方向，
偏不往那个方向，
对，偏不往那画。然后就是包括说大量的就是同人作品啊，或者创作作品，甚至把故事线什么都给他想好了，我就不那么干。对，这个其实还是说，因为版权的主张或者说权利方最终还是落在作者本人，那么他还是拥有对这个作品的
一个完整的或者说是一个绝对的权利。
对
对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他想画成什么样，那也没有办法。
对
对。就毕竟是他自己的作品，
是
吗？那么就是包括说是像二次创作这块，就虽然话题很敏感，那么刚才邵律师其实也介绍了一些对应的内容，尤其是讲到就是长宁来福士那个例子。
对，
那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一个，就是是也是跟好像也是跟万点的梦工有关系，就是说是这个行业差的还有点远，这是一个卖鳗鱼饭的店。对，然后就是他可能是他也是用了太古达人的这样一个形象作为装饰，但是他不是用来作为主题。你像莱福士那个，他可能是就是他占据的，对，他占据的这个份额是比较大的，但是他可能只是用太古里边的这样一些就是元素啊花纹啊，然后做了一些装饰性的这样一个内容，然后最后好像也是就是万代南梦宫对他有一个追溯这样的，最后也成功维权了。对，那么像这种的话，他怎么去判定他的这样一个就是实体店铺的他的这个侵权是怎么去判定的？
说判定之前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说太古达人让人比较有食欲。
对，
那么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说他的侵权归根到底一点，是不是用了原作品的独创性的部分，比如说他把太古达人里面的这个形象直接用在了这个店铺的这个装潢上，或者说太古达人那里面非常有独创性的一些花纹啊、波浪啊，或者说一些图案，它用在了这个装潢上面，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比较直观的侵权的行为。虽然它的媒介形式从这个电子游戏也好，或者说对吧，美术作品也好，变成了一个床上的装饰物，
装饰物，
对，实体的装饰物，从线上到了线下，但事实上这个还是一个。我们说其实更接近复制，就是说虽然它的这个复制在不同的地方，
那就从法律的定义上来讲它更接近复制，
是更接近复制。
所以也能从这个事情看出来，看到一点，就是万代南梦宫的对这个整个权益的这个
对
比较敏感，而且执行力非常强。
是是是，
对，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落实到一些地方，就是虽然我们普通消费者看起来可能是边边角角的，打个比方说，如果我是去吃饭的话，我看到就是他店里装饰有用太古的那样，我可能觉得哎挺好玩，哎，这个店主还是懂的，
有情怀，
有情怀，可能还会从这个方面去想，但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去评价的话，那可能就有点问题。
是是是，
其实这个有一个，我有问题，就是像这种他怎么界定的？就是我看有一些店，他就是自己放了柜子，放一柜子的手办，这种算不算？
对，就是说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微妙的问题。你放这个手办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日本的餐厅，他会放很多的手办，
对
吧？
对对对，
这个吸引我一边吃一边看，
是是是，
对吧？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如果是为了展示展览的目的的，那很明显是侵犯了著作权的。他如果 抗辩说这个只是我个人欣赏的目的，我店主有这个爱好你架不住，对吧？这是，
那是的，是对不起，
对。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因为他其实那些店我也知道是哪几家，就是这个量还挺大的，
是是是，
他很难抗辩说我这个其实就是为了个人欣赏的目的，
嗯，
来作为这样的一个陈列或者一个展览。
嗯，所以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其实你可以理解，就是说无论是业界还是消费者，这个对版权的这种敏感性和这种识别度，其实就是不是说那几家什么所谓的财团去做的事，而是一个自上而下都要去做的一个。
是是，而且我觉得这个意识越来越强了。你像史秃子老师，他这个吃饭看到别人放着手办，觉得是不是会有问题？
嗯，
从觉得没问题，或者说视若无睹，到是不是有问题，这样一步的进展，其实就是我们版权意识增加、变强的一个进展。
嗯、是是是，这一块来讲的话，其实都是需要时间和。业界或者说是很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做到的这样一个程度。
是, 是,
是,
是，嗯，那么就是对于个体，从个体到整体啊，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才两位老师也都谈到了，说现在环境较之以前，
嗯，
那是好太多了。
对
对，那么就是可能说是可能。别说十年前了，就六七年前、我们聊到这个话题，那么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操，你这有什么可聊的啊，拿来用不就完了吗、
对，
但是这两年明显变得不一样了。
对 对,
对，
而且确实也得益于就是互联网的发展和这个我们叫扁平化，就是作者可以直接通过这些自媒体平台接触到读者。
对、
那这个过程中，就是读者对作者的认同度就会变高，
对，
没有中间市场赚差价了。
对，
然后对于厂商来讲的话，其实也是这样。你打个比方说，在就是上一代主机那个时代，就是说人们就是玩盗版这个东西是习以为常的，对，因为盗版相对来讲就是渠道又发达，然后成本又低，那么相对来说的话，就是正版价格又高，然后你能够获得的可靠渠道又少，也是拜这个就是时代发展所赐嘛。那么就是正版的意识，包括说是一系列的服务，实际上正版它是伴随着很多服务的。
对，
这就像个人创作者，就或者说是那个就是像史秃子老师这样的美术创作者，他实际上在给人们提供文化作品的时候，也是会有其他领域的这样一些服务性的内容出现的。
对，
其实我觉得在网络时代这个扁平化结构之后，创作者离受众是非常非常近的。
对
对，
就因为贴在一起之后，对版权的那种认识就明显的它变成了一种需求
共识。
对，一种共识和一种需求，就是是创作者和受众分别保护自己利益的一种表现。因为可能观众或者这些消费者希望自己得到最好的那个是最来自于原作者的东西，而创作者就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到达他想要到达受众的同时，又要能自己养活自己，然后渐渐的就会发现我们非常敏感的意识到版权应该被双向的或者所有人一起去关注。
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双赢的一个举措。
嗯，
对，
就是如果说不重视版权的话，可能所节省的或者说所得到只是眼前的一个利益。
对，
是
杀鸡取卵。
对，它损失的其实是一个很长远的这样一个就是业界前景吧，或者说
是
对于创作者来说的前景。因为一个产品或者说是一个文化作品的知识产权，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全部的东西。
没错。
那如果说史秃子老师他这个产权得不到保护，版权得到保护的话，他就回去当景观设计师了。
是，
对，
都是这样，都是一个共赢的状态。
对对，所以说从您两位老师的这个一个从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还可以聊聊就是自己这样一个切身体验和感受，就是包括说全民意识唤醒之后，你感觉到这是说人们对于这个东西的认识有什么变化啊？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样的？
我觉得其实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整个日子会好过多了，就包括你的作品就是会有这种，比如他要改编，就是这种大的影视机构来改编，他就会买你的版权，甚至是邀请你跟他一起创作。因为影视机构也知道，就是没有作者背书的这个作品，它是打折扣的。甚至我知道之前有一些行业里有一些这个，就是比如漫画家跟他的签约机构就是关系不太好，然后影视机构从签约机构那里买了他的授权。具体我就不点名了。
就是这个等于是一环套一环的，
对对对。然后影视机构他会优先去讨好那个漫画家。对，因为这个有作者背书，有原作者背书的话，就是大家更容易接受这个作品的改编出来的效果。
其实这是一个消费者层次的这个版权意识觉醒带来，就是他意识到 保护版权，其实是保护我喜欢的创作者。
嗯、对对对，甚至就是有一些抄袭的作者，然后他东西在改编，就是这个情况下，可能那个资方他并不知道，或者他立项的时候不知道，他也是受害者，
嗯、
但是。读者是这个观众是不会买单的，观众会说这个你是助长了这种抄袭行为，
助长歪风。
对、
啊、
其实现在就是群体上群体性的我们有这种意识，就是通过版权的方式保护我们所喜欢的创作者，
对
这样不行。
而且就是说现在观众或者受众吧，他的倾向是更明显的，如果以前来讲的话、
嗯、
我只是为了我自己得到这个作品很开心，他现在会进一步想你去传播这个东西作者没法恰饭嘞，
对
所以说会考虑到这件事情。
对
对对对，因为像可能早几年2011年2012年的时候，你在微博上有一些这个就是有这个抄袭黑历史的作者，他还是比较火的，然后他会有脑残粉去维护他，说抄你是给你面子
啊，对对对，这个常见常见，
对，然后帮你火，然后你现在什么什么，你当时抄的时候你不说，然后现在他这个电影要上了，你是不是蹭他热度？
对对对对对。
但到这几年就少多了，
少多了。对，
就是我们能意识到这个侵犯我们喜欢的原创作者的版权，是在伤害他的这个创作。
对，甚至不一定是你喜欢的作者，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作者，大家
都明白
这个
事情，
这
个
对错他是有意识的。
嗯，没错，
就不会像之前这种就没有意识的时候，就有一种混淆的感觉。
对
对。
正本就是正经的创作者反而没有地方说理、
嗯、对对对、嗯、现在的话如果再有人说这个什么抄你是给你面子，这其实就是反串黑了，
对对对对，
就等于承认他抄了嘛。
对对
对
对，是
嗯
嗯，那这样也是很了不起的。
嗯，邵律师是有什么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史图兹老师的观察是很准确的，就是因为确实全民的版权意识增加，因为这个其实是有前提和基础的。因为全民的版权意识增加，一方面呢是包括史图老师说互联网时代的蓬勃发展，
对，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人们的物质条件现在变好了。
对，
那么我记得十几年以前，就是我跟史图老师是一代人，就十几年以前，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小时候玩的这种电子游戏，听的音乐，用的软件，从这个Windows 到这个 Office、
普遍盗版，
都是盗版，都是免费的，
是的，
就是我们是从免费的那个时代过来，
是是是，
但是现在这种免费的情况是变得越来越少了，
对，
这个其实是多方面的原因，就是大家也有富裕的钱了，
是、
包括互联网的时代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平台，
是
是
是，
让我们接触到这些，
对对对，接触到这些东西了，包括这引发了我们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他们的版权意识的觉醒，包括说呢。由于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产业，这个我们不能忽视的文化产业。
嗯，
那么啊，无论是从政府的政策保护，还是立法的倾向性来说，其实都是在慢慢的完善，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
是，
是一个多方的一个共赢的一个情况。而且我相信，就是说这条路会越走越好的。
对、
我小时候从来不敢想象说有一个网络写手可以。靠写文章说我每天都是日进百金这样子，
对，
那现在太多了，
太多了，对，
唐家三少
是，
天蚕土豆
是，
这些就是这是超一线的写手，
是
这个就属于说是写手金字塔顶尖的顶尖，
对
对
是，
然后再
是这小作者其实
对对对，
他有一个理论好像是1500个粉丝就能养活一个作者，
对对对，这个就是对1500人供养论，
对，
就是如果说你有1500个成就是忠心爱戴你的粉丝，
嗯，
你最起码能活下去。
嗯，其实这也是一个版权起来之后的一种可能。
对，
是是是，
因为它比我想象少太多了。
嗯，
其实
按照我以前的想法，这怎么可能来四位数？
你想想看，1500人，一人给你10块钱，
是
对吗？我不要求全国人民每人给你1分钱，对不对？
啊，有道理啊，
有没有道理？对吧？
对，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版权意识觉醒带来的大环境了，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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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创作的环境。
现在确实支付手段也特别成熟，就是微信支付、支付宝，随时就可以打赏做。
对
对,
对，那在反应过来之前，钱已经出去了。
是，
而且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互联网环境导致，就是说从作者到读者这个扁平化，
嗯、
也促进了这个是原来的这样一个信息不对等。
对。
这样的问题它在快速的得到解决，
嗯、
大家比如说像80-90年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玩游戏比如说 FCMD 这种东西、
嗯、
其实当时很多机器和卡都是盗版，
那你不知道
都是从海外过来，但你不知道、嗯、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
是
没有，就是包括说我小时候玩那个超任、
嗯、
SFC、
嗯、
我以为超任就是配磁碟机来的、
嗯确实是，
直到过了好几年之后，我他妈才知道超人原来是要用卡带的，
都是这样。
对、
嗯，
然后就是包括说进入2000年之后，这个时候人们有了一个 初步的意识，
对，
但是就是使物质消费的能力跟不上那个精神消费的需求，
嗯，包括市场的这个手段，就是你买那些东西也没那么容易，所以因为买那些东西没那么容易，买的人少，买的人少以后，它定价就会高。我记得我小时候，游戏都是要好几百，然后几百上千，甚至，然后当时有两个事情我印象特别深，一个是有一次大众软件，他大众软件送了一个游戏，他不是每期送光盘吗？那期送了一个游戏，我就特别开心，然后就玩那个游戏玩了很久，好像叫什么什么天什么，反正天地什么东西的，
反正在当时就明显能觉得是匮乏的一种表现。
对，但其实现在来想，那其实是最早的一种互联网思维的一个变现的手段，就是我把这个东西当赠品送你，但是你买的是我那个
杂志。
对，买的是我的杂志。
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第一次买正版游戏，是那个星际争霸的典藏版，
是
吧？就是星际一加母巢之战，它有一个特惠装200块钱。
对对对，
然后第一次，对第一次感觉这么大一盒东西才卖200块钱，然后他还送了好多小玩意儿。
对，
然后这个就是，这可能是第一次把那个游戏当周边来买，然后就买进来，
或者说就是游戏这个概念在，实际的购买行为中第一次具象化了。
对，
反倒是落到很快十几年之后，大家开始是为着为了一种明确清楚他创作有权益，所以我要为之付费，改变很快。其实我刚才想到啊，这个邵律师提到的这个版权法想的要的这个初衷，其实是维护这个创作者很多的利益。就这个利益，现在来看其实是越来越直观了。尤其是之前史图子老师也说，我们这个支持作者的方式，很多时候是一种这个付费购买正版的这种方式。其实你这样一想，这个万代南梦宫也要做自己的 T 恤啊，各式各样的授权品牌，其实你也能看到，就是说万代南梦宫的这个整个一个整体的版权战略，其实是和自己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决策都有关系。
发展决策
是的，而且能大家就是能通过这种比如说万代卖 T 恤的这种行为能看出来，就是说版权拥有这种非凡的价值，
对，
这种价值是需要大家就整个行业一起去维护的。
对，就比如说这次他做的这个经典款的一个 T 恤，数量其实很少啊，每一款只有300件、
非常少。
我觉得他很保守，太保守了。
是
对对对。但是他的涉及的 IP 是很多的，比如说泰国达人，铁拳啊，黑魂是一上架就卖光了。
是，
对对。还有就是空战传说、情日传说这个传说系列，就无尽传说等等。那实际上这个行为本身来说是一个试水，但是可以想见，就是经典游戏 IP 的跨界营销在未来是一个大行其道的过程。那么就是
保护这些版权非常非常重要，非常迫切。
对，那么企业本身维权出发点从此就不再是游戏类的文创产品，更多的是一个就是 IP 授权的跨界营销的产品，它的范围会更加广大。
其实这是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说对这个创作者从企业到个人来说，应该就是更多的站出来维护自己的版权，维护这样一个好的大环境。
对对对，你看就是像最近比较火的就是《太古辉卷》这个游戏
卖了好，
现在是几十万，
现在是几十万嘛，就是说，它刚出来的时候也有，就是说是被破解的这样的程度，但是，就这个游戏虽然它比较刚啊，就比较硬，但是那个它的玩家或者说是粉丝就会自发去维护，就是说，作者他创作这个东西非常的不容易，你如果说是在为了贪图省一点小钱儿，然后你去下载盗版的话，这对作者是一个很直接的伤害。
其实表面上看，我们是觉得希望作者能吃得起饭，但另外一种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就是他是一个创作者，他理应为他的创作获得这些
回报，
起码的回报。这个其实就是基础，很基础的版权。
对，就你打个比方说，像大表哥对吗？就《荒野大镖客》啊。8年的时间，然后花了好几亿的钱，
是的。
然后如果说出来之后就一下子稀里哗啦，那以后就没有人会去
对
再花这些钱做这种鸿篇巨制，
是
对
是，
因为投入产出根本就不合算嘛。
所以像发达国家，它的那个整个的这个版权保护就会非常的严格，因为它是经过了这个几百年的这个。
是的，而这种严格也反过来催生了就是它非常强大的创作生命力。
对，
因为如果不保护这个的话，这个创作动力只会快速的消磨下去。
对对对，
只能我们可能就不会看到我们喜欢的作品越来越好和越来越多。
对，
是
非常客观的这样一个需求，其实就是版权意识觉醒是个非常客观的这种自然的一种需求。
对对对，那么就是在我们那个就不论是玩游戏的还是做游戏的，其实对这个都是比较欢欣鼓舞，尤其是 就去年的从去年到今年，就是比如说像光荣的这样一个诉讼，这样一个事件啊，它实际上就是在各个渠道来讲的话，绝大部分地方都是正面的支持，就是说光荣这种维权的维权的这样一个行为。但是如果说你要把这种就是舆论放在几年之前，那都
就很难想象，
不可想象。
对，
人就但那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说法，操，你已经挣这么多钱了，你何必再
对
对
对,
对？
我们当时舆论是会这么想问题，但是放到现在，比如说这个之前万代南梦宫的一些维权成功的维权的案例，也是收获了非常好的在业内非常好的一种
反响，
正面的反响。
对，因为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我们都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以前可能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没有什么感觉，就觉得是这个大公司的一些事儿嘛，自己的一些这个资本上的一些行为。但后来我们能意识到，就是说维护版权这个事情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对，
感觉这种意识的觉醒也差不多就是这几年的一些事情。
是，
像山寨钢普拉这种东西，真的是对消费者是有一很大的伤害的，因为你拼半天都拼不起来。
是，
小时候买到过这个假的，然后
吃过亏，吃过亏，
对对，怎么拼那个缝都合不上。
对，就是有这种，就是我十几岁的时候买过这种，就是因为当时就迷机器人嘛，
对对对，
然后那个自己攒了上钱，然后
买回家了，
买回家了，就开始各种拼，拼了那么一个月，后来
怎么也塞不上，
后来发现不是我的智商问题，
所以当时这个万代玩具这个做这个时候就很开心，是吗？终于管了，是吧？
对对对，早该管了，
是，
因为这些的维权行动呢，其实也是给侵权方震慑，对吧？因为今天是一家，明天还会有其他的权利人来，所以这些侵权方不敢再贸然的把自己的有限的时间成本投入在侵权的这些事情上，
就不合算嘛。
对，然后呢，包括您刚提到那个光荣的案子，我在这个案子判决之后，我去网站上看了一下，就被公侵权的这个网站上看了一下，我发现网友的反馈还是非常的正面的，
是的，
对。他不会说我因为常逛这个网站所以我护短，他没有，他还是非常的正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普遍的版权意识的增加。刚那个老白问我说，如果没有版权意识怎么办
啊？
我本来想着还是挺悲惨的，说没有版权意识怎么办，就大家都是精神荒漠了。但是现在看起来呢，我觉得其实倒不必那么悲观了，因为我们可能不再会遇到说版权意识再回落到那个非常恶劣的年代的这种可能性。
嗯，
因为就像石头老师说的，每个作者做了一部作品就像自己生了一个孩子一样。
是，
对，在那个时代，那个版权意识不强的时代，你生一个孩子好像就是在兵荒马乱的时期生的孩子，怕他养，
说的太惨了，
对吧？怕他养不活，对吧？怕他早夭。
对对。
但是现在呢，其实整个环境都很好，
就环境变好，
对，生活在一个文化昌明的时代，对，这个邻里关系也非常的好，社区也很友善，
是
吧？又有配套的这个保护的措施，所以我们其实是期待着怎么把我们的制度建设得更好的一个问题，
就让它去更完善。
对对对，
嗯，
是，
确实是这样。
就不管怎么，其实我觉得还是一点很重要，就是仓廪足而知礼节。
是，
对，就是当这个文化作品或者说是对应的相关的创作的产品，它达到了一个丰富的程度的时候，人们会产生这样一个意识，因为这个时候作品的上下分层它会比较明显。
对，
那么对于优秀作品来讲，甚至说是广义上所有的创作者的作品来讲的话，那么使用它的终端的消费者就会有这样一个意识，我去如何去维护这样一个秩序，那么保证我在之后能够获得更多的像这样的一个作品。
对，
那么我愿意为之付费，就是直观的，很直观的这样一种，就是说付费的一个行为，或者说通过各种方式来支持它。对，
是，
就无论说是传播也好啊，无论说是那个把这个观点就是散布出去分享也好，其实都是对于这个一个正面的一个推动，或者说是一个响应。就是即使你目前来讲你不愿意为某些作品付费，但是呢你可能就是说能够向别人，或者你像就是朋友啊，或者说网友啊，去传播，就这种就是正版它是一个包含着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好的行为。
没错，
对
对，特别是我觉得就是特别大的感受，我跟人交流，因为作为消费者，我前面说就是从用那个免费盗版时代过来的
啊，
当第一次付费买正版之后啊，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的，
对吧？所以我呼吁现在还在用盗版的这些朋友们，买一次正版试试看。
感觉集合网的听众可能会比较少，这种。
对对
对，
我 我们这个主机玩家对于这个东西就已经、
从一开始咬牙买的，后来觉得买的很正常，是吧？
对对，
都是有一个这个，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你打比方说像那个360和那个 PS 三时代，一张盘5块钱，
啊、
对，
包括像这个 Steam 上也是第一次付费。其实你能意识到说，哦，原来我花钱购买了这种，我尊重了创作者的这个他的权益的时候，我获得的东西是很充实而且持续的，而且我。
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很安心说啊，那他还会接着会提供更好的东西。
一个感受是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创作方，他对于你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会有回馈的。
对，
就是这种回馈，一方面体现在他持续创作高品质的作品，另一方面体现在他为你的作品提供维护和服务上。
是
对，
是。
那么就是说，盗版这块来讲的话，它是没有对应的这样一些。
是的，所以就你会发现这个。版权本身维护起来的这种价值，
对
整个环境的大的价值。
但是我觉得就史图兹老师有点冤啊，就被人拿盗版书钱。
对我还算好的了，就是因为我的作品大部分它是剧情向的，或者是这个、我有很多朋友他是做形象类的，形象类他是卖东西主要卖周边，然后这个很多人是冲着那个形象去买的，这种情况下被盗版的这个概率就会大很多。然后就是举个例子，就是白茶啊、他画的那个猫吾皇和他那个巴扎黑那个狗、
是
就淘宝上有大量的盗版，他都管都管不过来是吧？最夸张的一次，因为他们还做那个形象的授权展，就是在各大那个商场里面做那种特别大的那个雕塑
哦，
然后甚至就出现过假的，
就假的
假的
做这种就是形象展、
对形象展，然后那个猫就跟他那个长得就有点扭曲那种感觉像、对不过这个还好，就是这个它是可以追究到那个商场的，所以就是还是后来这个事儿是解决了。但是如果去淘宝上看，就可能会有很多这种盗版东西、就是这种小的东西实体的，然后这种小的经济体就会比较难搞。
对
像我的作品，因为很多它是走影视授权啊或者游戏授权，这种大的它是找得着的，你像那个改编方什么光线啊这种大公司你是能找到，
就能落实到一个实体上。
对，
对，
对， 对，像这种小淘宝店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需要去我们制度去完善的，
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对， 对， 对，
虽然大环境渐渐好了，但是很多微观的一些执行的东西还需要完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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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总之这个维护环境这块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人人有责吧。
对，
就是每一个从就是消费者也好生产者也好，都应该在这个环境下就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就是说保护版权来说是一个共同责任。
是的，
这个东西其实说白了就是虽然今天请了邵律师坐在这里，但是更多意义是从法律的意义上给我们界定这个就是版权的概念。那么更多的就是有价值的行为需要每个人通过自己的意识来不断的补完和提升。
对，
是
对，
是。
好，那就感谢二位嘉宾过来，
谢谢。
然后也感谢万代南梦宫中国，就是支持我们做这样一期的节目。
谢谢
我们还有这个下期节目会、我们会具体聊一聊，比如说万代南梦宫中国作为一个这个版权方，它的维权、它的理念或者它实际上做的这些东西。然后，也请各位持续关注吧。然后大家对这个自己版权意识或者周围的这个观点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
哎，好 ，Steam 上有200个以上游戏的人就不要说话了。
好，对不起啊，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哎，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